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因此我们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不但是被宣告说我们是无罪的，并且我们也就免于罪的刑罚，也就是说我们也就免于这个死亡的刑罚。那么所以在这些人在基督里面的人就不定罪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为什么在基督里的人就脱离了罪跟死亡这样与神隔离的一个状态呢？因为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人，这个赐生命的圣灵做了一个工作，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但是这里他说赐生命圣灵的律，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你就会发现这里同样有一个对比。那只是说为什么他不直接说圣灵，他要说赐生命圣灵的律，然后他为什么要说罪和死的律，这个律到底指什么呢？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就是 law， 那在这里这个律不是指摩西律法，乃是指一个诠释，一个原则。这个赐生命的圣灵在圣灵的诠释和原则之下，那么在死亡跟罪的诠释和原则之下，主要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为什么在基督里面的人不被定罪呢？因为圣灵跟罪在这里形成一个对比啊。所以这里的对比是把罪跟圣灵形成对比。那么属于罪是属于旧的诠释，那在旧的诠释之下有罪和死亡，在旧的诠释的统治之下呢，有罪和死亡。可是呢，属于圣灵的这个新的领域当中呢，是有圣灵和圣灵所赐的末世的生命。也就是说，在这个新的统治之，这新世代的统治的诠释是圣灵以及圣灵所赐的生命，或者说借着基督而有的生命。所以换句话说，旧的世代中那个诠释是罪，而罪带来死亡，在新的世代里面那个诠释在新的领域当中是圣灵，以及圣灵因着基督完成的救赎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所以换句话说，罗马书第八章是把第五章到第七节所讨论的真理带入一个新的一个发展，这个新的发展就是把圣灵的工作提出来。所以为什么在第八章我们就会看到许许多多圣灵的工作，一直到后面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哈，保罗就谈论这个圣灵的工作是我们进入这个新的领域，在这个新的统治的诠释之下乃是圣灵。所以大家还记得我们讲到神的国，我们讲到耶稣应许要赐下圣灵，我们说神的国度的性质是属灵的，所以神基督是借着圣灵来施行这个治理。所以在这个新的所谓赐生命的圣灵，这里赐生命的圣灵就是描述圣灵的性质，圣灵是可以把生命赐给人的。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圣灵是让我们基督徒从罪和死亡这个旧的领域中得释放的那一位。所以他说为什么我们在基督里不被定罪呢？因为赐生命的圣灵他就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让我们脱离罪跟死亡所辖制的这个旧的领域。 这个罪跟死亡这个旧的权势所管辖的这个旧的领域。所以换句话说，当然绝对不能没有耶稣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但是呢，耶稣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圣灵就使耶稣所做的工作成为我们可以实际去经验的，可以实际去享受的，啊，因此圣灵就让我们从罪和死亡的旧的领域得到释放，我们就不再活在这个旧的领域当中，我们就不再被定罪，我们现在在这个新的领域里面，我们就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我们也从圣灵得到神所赐的那个生命。所以换句话说，让我们从旧的领域转入让我们从旧的领域得释放，能够转入这个新的领域，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但是我还是强调哈，圣灵的工作跟基督完成的救赎是怎么样联系在一起的啊？只是这里保罗说明一个新的要素，因为我们前面，我现在就是让大家把圣经一些真理结合在一起。为什么他介绍圣灵这个新的要素呢？是因为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他就被高举，他已经神立他为主，为万王之王，所以他已经开始执行他君王的治理，现在在天上已经开始他君王的治理，而他这个君王的治理，神的国度的治理，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是借着圣灵来施行这个治理。所以呢，基督完成救赎，圣灵就使我们因着基督的救赎从旧的领域得释放，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新的领域。所以这是讲到赐生命的圣灵在基督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好，接下来呢，保罗就说明了这个圣灵让我们从罪和死的律得释放的工作，他是怎么来做成这个工作呢？圣灵怎么样让我们从罪和死的律得释放呢？他就先说明律法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他先说律法不能做的事，然后他提出既然律法不能做，那么神就主动来为我们做，所以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么律法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当然我们前面我们没有讲第七章的后半，律法不能做的事情是律法不能够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的掌管，相反的，刚刚已经讲律法反而这个我们里面的罪，这个罪恶的私欲反而会利用律法，会因着律法就被挑旺起来，以至于我们就去犯罪。所以换句话说，律法不能够让我们脱离罪跟死亡的掌管，律法也不能够使我们成圣，律法没有这个能力。虽然律法是良善的，把神的圣洁以及神对他百姓的要求向我们启示出来，可是律法没有能力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掌管，也没有能力让我们成圣。那为什么律法没有能力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掌管呢？他说因为肉体有软弱。换句话说，在前面第七章保罗已经强调律法是良善的，那么这个良善的律法不能够来使我们脱离罪，真正的原因是在乎我们的肉体，而不是因为律法本身有任何的缺点，或者说有任何的缺失。律法的无能不在于律法本身有任何的问题，律法的无能在于我们人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人靠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人天然的能力呢，我们没有人可以去遵守神的律法。既然我们靠我们的天然的能力没有办法遵守律法，所以律法就不能救我们。这就是这里说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是这样的意思。好，换句话说，律法没有拯救的能力， 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不是因为律法不好，是因为我们人的肉体没有能力去遵守律法，所以律法就不能救我们啊！律法没办法破除罪里我们里面这个罪性啊，我们这个罪的私欲，这个权势跟力量，律法没有办法破除。换句话说，这个我们里面这个肉体的软弱，就是指我们人里面这个罪性，这个罪性是律法没有办法破除的。相反的，这个罪性还借着律法被怎么样眺望，被惹起来。好，所以律法既然不能够破除这个罪的权势，不能够让我们去遵行神的命令，神的诫命，所以呢，神就主动来为我们做，神就差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么我们看到整个救恩都是神主动，神就主动的差他的儿子，就表明神多么爱我们，这是一种牺牲的爱，他把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让他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做了赎罪祭，来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但是他说他的儿子来是成为罪身的形状，这个解释哈，我们要了解这个字，因为有一些中文的版本的翻译可以说造成了很大的错误。这个所谓的罪身的形状是什么意思？有一个中文的版本竟然把它翻成罪性，说神就差他儿子成为有罪性的这样的一个身体，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为什么这里保罗用这么奇怪的一个方式来描写，说是罪恶的身体的形状啊？那么这个罪恶的身体是要强调说，我们人的肉身是在罪的统治范围之内，所以他用罪恶的身体啊，这个罪身就是罪恶的身体，他用罪恶的身体来强调我们人类的罪身。我们人类的身体呢，肉身是在罪所统治的范围之内，但是呢，如果说神的儿子来就成为这个罪恶的肉身，那就会让人误以为神的儿子跟我们其他的人一样也有罪性。可是我们知道耶稣是无罪的，所以呢，他就加上一个形状，意思就是说耶稣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可是他却不具有我们所有人类所拥有的罪性，所以他用形状 OK。 那所强调的是神的儿子真正参与在人类的生存里面，他成为一个实在的人，可是他却不具有其他所有人所具有的罪性，因此就用罪身，罪的肉身，我们别的人这个肉体的存在都受罪的权势的辖制，可是基督他确实也成为一个有肉身的人，跟我们一样是有实际的肉身，但是他却不没有罪，所以呢，保罗就用罪恶的肉体的形状来强调基督是真正的人，可是他同时是无罪的，这样子他才可以来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他才可以来为我们赎罪，成为说他是真正的人，他可以替代我们，但是他是完全无罪的，他可以把自己献上做赎罪祭。如果他也有罪，罪人怎么样？谁也不能替谁赎罪，我们都要自己自救不怎么样，自救不暇了，根本没办法救自己了。所以呢，这里这个罪恶的肉身的形状哈，你就记住，这个保罗为什么用罪恶的肉身，主要是说明我们这个肉身的存在本身是在罪的统治范围之内，可是耶稣成为一个实在有肉身的人，他又不在罪的统治的范围之内，他是无罪的，所以就用罪恶的身体的形状，那就强调在这种状况之下他配能够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于是就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当然就是说耶稣就进入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 范围，这个受罪统治的范围来完成这个工作，就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换句话说，他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法庭的行动，神的法庭开庭定我们世人的罪，然后要执行这个罪的刑罚，但是耶稣就替我们去承担这个定罪和罪的刑罚，以至于呢，他承受了神的愤怒以及神的愤怒所施行的刑罚，就使得神因此神的公义可以得到满足，所以神就可以宣告我们这些倚靠耶稣基督，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可以分享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等于说我们的罪就已经得到了该得的刑罚，所以神才可以说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啊！所以就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换句话说，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把这个罪的权势把它粉碎了。神宣告我们是义的，我们是无罪的，不被定罪，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罪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无论是权势或者是刑罚，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新的领域里面。那么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使得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里面。那这里律法的义最主要的所说的就是律法上这个道德的要求。律法上道德要求，简单的说就是神所要求的一个义的生活。那这样的义的生活呢，就可以成就在我们里面，就可以成就。那换一个说法，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说成圣，换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成圣，使得我们可以去遵行神的律法，使神在律法上的要求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但是这里他是说成就在我们身上，所强调的我们就很清楚了，不是靠我们自己去遵守律法，乃是神在基督里面完成的救赎，就让我们可以，就让律法的义也就可以成全在我们的里面啊，律法所要求的这个义的生活可以成全在我们里面。但是最后保罗还是加上还有一个条件，我们要真的经验到律法的义可以成全在我们身上呢，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领受神的恩典，一方面我们已经得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救。换句话说，神施行这个救赎，神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我们悔改转向他，我们就已经出死入生，我们就进入新的领域。但是问题是，现今这个旧的世界还没有过去，神还没有这个最后的审判。如果今天耶稣就施行最后的审判的话，当然我们现在也就不用经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那因为神这个旧的世代还继续，新的世代已经引入了，所以现在是新旧两个世代交错。我们虽然已经得救，可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还没有得救，这个是属于旧的世代的。那这个身体没有得救，身体里面的罪性也是属于旧的世代的。所以为什么这里保罗要加上最后一个条件，虽然借着基督完成了救赎，就可以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然而在我们现今还没有完全得救，还活在这新旧两个世代交错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的罪性，身体没有得救，罪性还在，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随从圣灵，不随从我们的肉体。那只有在我们随从圣灵的时候，这个先决条件之下，基督完成的救赎就可以借着圣灵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说，我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接受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的管理，接受圣灵所赐的能力，这叫做随从圣灵，完全按着圣灵的 教导圣灵的启示，圣灵的管理，圣灵的引导，以及圣灵所赐的能力。换句话说，接受圣灵的统治，接受基督借着圣灵来统治我们，那我们的思想就被改变，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也就完全都被更新。所以呢，律法的义就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基督徒跟其他所有的宗教不同的，不是我们信基督以后，我们有另外一套道德的标准，比别的宗教信仰更好的道德标准，我们可以靠自己去遵守。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能救自己，我们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我们靠着基督，我们所有的罪被赦免，现过去现在将来。但是也是靠着基督，我们有神给我们的一个更新的生命，所以只有在这更新的生命里面，才有可能去活出神的要求。而这个更新的生命是基督完成的救赎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圣灵也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来施行这个管理，而且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换句话说，基督道成肉身来救赎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成圣，让我们可以去遵守神的律法的要求。那么这个成圣在这里保罗称它为律法的义，就表明旧约神的诫命所提供的这个标准并没有被废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在旧约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其中所有关于道德方面以及关于神自己本身的圣洁的启示，仍然是我们，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神的旨意。所以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他重新来解释这个摩西的律法，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仍然是要活出律法的要求，而这个活不是靠自己去遵行，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成全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说，圣灵的能力才能够使我们可以去行。那所以虽然遵行律法不是称义的那个根据，也就是我们才讲的雅各书，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遵行律法，这是保罗在第三章已经讲的，我们不是因着遵行，是因信称义。所以虽然遵行律法不是我们称义的根据，可是遵行律法是我们称义的果子。所以这就是雅各书说的，最后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如果没有信心所产生的行为，我们怎么样通不过神最后的这个审判，神不能够宣告我们是义的。所以为什么雅各就强调我们是因行为才能够得称为义啊？所以呢，我们称义的时候不是因遵守律法，可是我们被称义之后，遵守律法却是我们称义的果子，我们一定有这个行为。好，所以呢，这里保罗强调，除了强调圣灵是使我们从旧的领域进入新的领域，使我们得生命的神的灵，第四节保罗也强调成圣的工作是圣灵所做的，成圣的工作是圣灵所做的。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天然的本能，原有的这个本性，我们不可能去遵守律法。我们要遵守律法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所以前面第三节已经说，律法因为肉体有软弱，就有所不能行。那所以第四节就说了，这个律法的义是借着基督的救赎成全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必须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神给我们有能力去遵守神的律法，但是还有一个我们的责任， 我们必须不随从肉体，我们必须接受圣灵的管理，我们必须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必须完全的依靠圣灵，我们才有可能在生命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今天我常常听很多基督徒就说，哎呀，我做不到。这个话是得罪神的，也表示你还不明白真理。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提供我们一切生命所需要的，所以呢，圣经神所提供的教训不是一个太高的标准，也不是我们不能达成的，但是确实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达成，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的天然的能力，我们只有依靠神。从始至终，所以成为基督徒不是只是悔改觉做觉志祷告然后接受洗礼，我们真正的信心是，我这个从此以后的人生我不再靠我自己，我单单依靠神，我单单听从神，单单顺服神，单单降服于神。那所以呢，只有这样子圣灵就可以在我们里面完成这个成圣的工作，就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就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使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呢，律法不能做到的，现在神借着他的儿子基督完成了救赎，借着他的灵就达成了，使得神的律法的义可以成全在我们里面。好，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今天看的这三段经文里面的属灵原则，我们就做一个很快做一个总结。从第一段第七章的经文，我们看见，当我们因为与基督的联合，从律法的捆绑中得释放之后，我们进入这个新的领域，我们就是在圣灵所创造的新的状态之下来侍奉。我们不是在像在旧约是在那个遗文，也就是说以写下的文字来把神的旨意来表达，来启示给他的百姓，然后他的百姓是在这样子遗文的旧的状态之下来侍奉神。那我们就已经是在圣灵所创造的新的状态之下来侍奉神。那么第二，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面使我们从罪跟死亡的旧领域得释放，那么最主要来做工的就是这位圣灵。换句话说，我们所以能够从罪跟死亡的旧领域中得释放，当然是首先借着耶稣完成的工作，但是耶稣做成了这个工作，那么我们实际可以去经历耶稣带给我们的这个释放呢，圣灵是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的那一位神的灵，使得我们真正从罪跟死亡的旧领域当中得释放，从这个旧的权势之下得释放。好，第三呢，成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去成圣，我们也不可能靠自己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哈，真正的秘诀就是，真的无论什么事情都到神面前来祷告。其实你会发现圣经的真理很简单，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听啊，我们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的悖逆是很厉害的，我们听了不是就是去做，我们不是用顺服的心听，也许今天你们都听完这个道理，然后回头立刻还是靠自己。那我们就知道说，既然不能够靠自己成圣，只能靠神成圣，怎么去靠？祷告，就是只有借着祷告我们来领受神的恩典啊。那所以讲到基督徒的祷告，不是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开出一个清单啊，神啊，请你照我所要的来供应我。真正祷告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是我们借着祷告来依靠神，借着祷告求神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能够转离我们的自我，转向神。所以连悔改也要神的恩典，连信心也要神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人的责任。那人的责任做什么呢？就是祷告， 简单说就是这样。所以你今天认罪了，然后你知道 你不要再犯这个罪啊，可是你没有能力不再犯，怎么办？祷告，你就来说，神啊，我真是得罪了你， OK， 我真的愿意不要再犯这个罪，求你帮助我。那我都不晓得怎么讲哈。其实在基督里面已经我们需要的一切都怎么样，都有了，你怎么去经历？祷告。所以我们第四章会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私欲里面。 OK， 下礼拜庄牧师要讲哈。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你的话真的是让我们得自由。当我们不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真是听也是鸭子听雷，听完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听什么。但是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求你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也是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渴慕跟顺服的心，当圣灵对我们来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领受这个教导，我们就可以明白了你的话所教导的真理。那当我们明白的时候，你的话真的就是可以走的一条路，不是道理。我常常听人跟我说，师母你讲的太多的道理，我很伤心，因为我们你的话绝对不是道理，你的话是一条路，很实用的一条路。问题在我们如果用顺服的心去听，我们就会看见这条路摆在我们前面，我们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走上去，我们真的就可以靠着神你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我们可以去经历你给我们这个新生命，正如耶稣所应许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